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以色列，我所爱所拣选的。信息的经文我们回到了罗马书，罗马书九章一到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一到十三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圣餐礼仪芳华会在前一周的节目尾声提醒弟兄姐妹及早预备，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寄给您。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的弟兄姊妹及在线上的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以万代。请希尔斯班用要等候主来带领我们。信心再次来宣告确认我们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我们让站立，我们用赞美第二十六首来赞美我们的神。亲爱的父神，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赐下我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让他在世上为我们担当许多的重担，许多的忧患，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唯有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我们才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在阿爸父面前来仰望你的怜悯。你又为我们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又是我们圣灵宝会师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怎样的来仰望你。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的名本是可称颂的，配得赞美，配得一切荣耀的。我们要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也要更多更多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好叫人知道你是我们永远可依靠的神。我们将一切的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每一天这首诗歌。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应许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圣灵宝会师的带领，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自己与我们相亲，你每天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需要的能力。求亲爱的主带领我们，带领你的仆人新正牧师今天要传讲的信息，带领我们的敬拜。求主也借着你的教会来使更多的百姓得以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我们请新正牧师带领我们擘饼的聚会。
我们在圣餐之前，我们一同来读今天在圣餐当中的经文，也来预备我们的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莫忘我主痛苦受死，莫忘我主仁爱慈悲，莫忘主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工作，好叫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自己。邀请所有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使我们不忘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所流。如我们这不配的人在你面前得了这更新的生命，求主你再次的将你宝贵的圣灵引领我们，我们时刻的来跟随你，领我们到独楼地，好叫我们知道主这宝贵的生命如何跟随主。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经历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喜有诗班要带领我们要来赞美神，因为神知一切的计划， 我们将时间交给希尔诗班。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九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主权、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多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子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
神就对以赛亚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一起来，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今天新正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以色列我所爱所拣选的，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又回到了罗马书。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刚好谈到了以色列，谈到雅各。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常常看到的圣经，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到我们自己。前一阵子我有机会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她的故事。她是家中的这个长女啊，那常常需要回去中南部照顾年迈的父母亲啊，那很爱父母亲，所以父母亲有什么需要，她就去帮忙照顾啊。家中的这个许多的大小的事情都由这个长女她自己来亲自的操持啊，所以爸爸有什么需要，妈妈有什么需要就找她。家中还有个弟弟啊，但弟弟。平常的时候爸妈也很喜欢他，但是都不叫他就对了哈。好，那有一天呢，哎呀，这爸爸过世了，过世了以后才发现，哎呀，家中的这个爸爸所遗留下来这个遗产啊，不管是银行存折里面的这个现金啊，很早以前就大部分都转给弟弟了，然后剩下的这个土地呢，爸爸遗嘱交代全部要给弟弟。所以这个姐妹就心里会觉得，哦，她也倒也不是为了要跟弟弟争哈，但是有时候人的心境里面会觉得一个 question mark 在那里，爸爸到底爱我吗？爸爸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叫我，为什么他好像比较偏爱弟弟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有时候我们心里会纳闷说，哎呦。双子未生，上帝是不是偏爱雅各不爱以扫？上帝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以色列？是怎么样一个国家？以色列是怎么样一个民族？圣经中的以色列跟现代的以色列有什么样的不同？以色列土地很小，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它在世界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刚过的这两年吧，2023年的十月七号就发生了，加萨哈马斯他们在一个音乐节当中杀害了一些人，然后绑架了1000多人的人质所以开启了以哈战争。去年的九月发生了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战争以色列就剿灭了很多的真主党的领袖。今年的6月12号、13号就开启了12日战争，以色列又对付伊朗，把它核设施轰炸，后来当然美国也帮忙。现代的这个以色列，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它？是不是所有基督徒应该来支持以色列？圣经里面讲到了以色列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罗马书从1章读到8章的话，很清楚地谈到了信仰的核心，不论是哪一种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不能借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得着什么，但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等到8章的时候你大概就了解了，可是9章、10章、11章话锋一转，他谈到了很多关于犹太人，关于以色列被拣选，这段好像是一个圣经学者说好像是一个括号，一个插入的一段经文。如果你从8章直接跳到12章，其实也非常的顺利。也就是说，如果可以不要看9章、10章、11章，是不是也很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问到的，上帝是不是太不公平了？神为什么偏爱雅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立刻就发觉啊，双子未生之前哦，善恶未曾做出，上帝就喜欢雅各，上帝就不喜欢以扫哈。哎，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哦？很快的回到第一个问题哈，以色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含了犹太人，包含后来的希利尼人。所以如果犹太人不信主的话，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就落空了？如果这句话不为真的话，那么保罗所传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是不是就不为真？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信主的比率来看的话好像还是蛮低的。保罗也了解到他是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福音是不是就以外邦人，所谓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泛指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希利尼人。我们今天也在这圣经当中属于非犹太人，就是希利尼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福音要传的对象，所以犹太人我们就可以不要看了？所以这一句话让我们也去想到刚刚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啊？保罗当然他是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说第二章第二十八节说，因为做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清楚的描写在第二章当中说到了那个真正的犹太人不是肉身的，犹太人肉身会受割礼，但是那个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而心里的割礼的受了这个割礼的印记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才是真犹太人。里面成为真犹太人的真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属于肉身血统的犹太人是不是就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也不是。那么保罗到底在想什么呢？保罗在第九章就讲到他的忧愁啊，他说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伤痛什么呢？他伤痛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他的血统当中所流的以色列人的血。他说我的兄弟里面，我的骨肉之亲里面，我不愿意他们与基督分离。他说我自己就算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希望他们可以信主。这是保罗的忧愁。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家中有未信主的家人呢？是否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没有信主呢？是不是有你爱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你的儿女没有信主，或者是你最喜欢的同学，你的同事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那些你所爱的所关心的人，他们没有信主而忧愁。如果你有来教会祷告会的话，我相信各位一定会在祷告会当中听到，常常有一位姐妹在祷告会里面为她的姐妹来祷告，为她的信主祷告。每次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师母有时候会问我说，哎，你有没有那么爱你的真正的兄弟？我们家爸爸早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信主了，回来带我们去教会。我们三个兄弟姐妹，我是大哥，我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小时候就去儿童主日学。后来上了大学，我跟妹妹就还是继续去教会，我的弟弟就没有再去教会。所以我有时候也是会为弟弟为弟媳为弟弟的两个孩子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信主。在弟弟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小学的时候，教会有这个快乐儿童营，就请这个孩子来参加快乐儿童营。现在我的侄女都长大了，他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说有啊记得啊，那个时候你问他记得教会什么，他说哦但以理，他记得那次的快乐儿童营谈到但以理。但是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的家人像保罗一样，他说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其实这是不合神学不合逻辑的，因为在神的救恩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的，
除了耶稣基督可以替代以外，人是不能够为其他人的救恩替代的。保罗这里是一个描述他的心境，他爱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他像摩西一样，摩西在祷告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若神不愿意让以色列蒙恩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蒙怜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爱的表达，但是保罗他的真诚对于他的手足，他说这个关乎他以色列的百姓的手足，他们是以色列人，那个是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甚至耶稣基督肉身上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是那位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他亲自的拣选，所以这是保罗真诚的心。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跟法老说，耶和华是这么说的，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是当以色列人还不全然认识神的时候，他的一个宣告，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位分，因为神在万国当中拣选了这一族要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保罗说，荣耀、诸约，从西乃山下来的上帝所立的这个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给以色列的，基督也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难道以色列人今天会因为他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上帝也给人自由意志来选择，所以犹太人是不是选择了不要上帝？所以当他们选择不要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是不是就落空了？保罗在问这个问题。当然保罗回答了说，哦，当然不是，因为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全部的后裔。他就举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以撒，另外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但是你会问，哎，奇怪，为什么过去跟现在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拒绝弥赛亚？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啊，你我们为什么派我们的宣教师啊，我们有两个宣教师都在这个橄榄国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所关心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他们不信主，是不是上帝的话语落空了？上帝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说不是，不是血统上，不是，是那个应许上才是。这个应许上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从夏甲来的，当时他跟太太撒拉，他75岁的时候，在创世纪12章15章，他听到了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跟应许，然后之后呢，他也知道上帝会给我这个宝贵的所谓的后裔啊。他带他去看，你看这里啊，天上的星星是这么多哈，海边的沙是这么多哈，你的后裔也要长相这么多。亚伯拉罕就是谢谢，感谢，感谢这个主哈啊。但是他回家以后跟太太说，太太就说好啊，我们晚上来祷告，两个人就祷告，祷告，祷告。这样一祷告了好几年了，每次祷告这件事情呢，就说神要给我们后裔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努力哈。但是后来到这个太太就是月经也都通通都停了，你现在也年纪很老迈，但是就是没有孩子啊。我想各位会不会就在祷告之后，你就说啊，算了算了，不要为难上帝啊，神也很辛苦啊，他有他的时间哈。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想，哎呀，这个应许大概就到以后到天上的时候神才会应许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算了，不要那么执着，那么坚持哈，一定要跟神要哈。所以那天撒拉就说，哎呀，那个老公啊，这个事情哈，好像没有孩子也是很困扰哈，那你那天还跟我听到你跟那个上帝说哈，那个你的仆人哈就是了哈。上帝说不是这个，那怎么办？所以撒拉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那要不然我把我这个婢女夏甲给你做妾好了，就从她身上。那亚伯拉罕就不作声，就是哎，这个好像不是上帝说的，不过他就说哎，是你坚持的吗？
然后那个撒拉就说或许我们不要为难上帝，这样也 OK 吧。亚伯兰就说哦，好吧，既然是你坚持的，我就接受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我们知道，当然他也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各位有机会听到我们这个哈博士的分享，就知道以实玛利一定心中有很多的郁闷，为什么呢？我爸爸生了我以后也不是很善待我，我们就会替以实玛利也打抱不平。但是神到底有没有恩待以实玛利？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回去听这个哈博士的分享。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写到的就是那个肉身所生的这两个孩子，真正的那个应许是后来那个，是到明年那个时候我要再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是从人来的。你从人来的那个以实玛利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是那个从撒拉并且他已经断了生育以后所生出来的以撒。所以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拣选以撒，不是肉身的关系，因为神的应许是上帝按着自己的旨意，不是按照人的条件，所以不是按照人的行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好啊，你解释了以实玛利跟以撒，那后面的那经文讲到了雅各跟以扫，那公平吗？以扫都还没有出生你就恨他，你就误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公平吗？所以保罗就用了后面的几节经文来谈到雅各跟以扫。他说好，讲完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孩子，那我们现在讲利百加。利百加和以撒生了孩子，大概开始的时候利百加是不能怀孕的，然后呢他从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就知道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我们就是不太服气，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创世纪的二十五章，我们那里看见上帝在这个利百加没有怀孕的时候呢，利百加祷告，然后请他的先生为他祷告，他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才发现，哇，是生双胞胎在里面，就两个孩子在里面相争。他痛苦的要死的时候，他跟神祷告，神就跟他说，说什么呢？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上帝的一个应许吧，在透过利百加的祷告里面跟他说，不是你两个孩子，现在他指到的两国跟两族，所以未来这两个人会代表一个国跟一个族，而这个国跟族里面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族要强于那族。所以这是原先的一个应许。所以在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已经这样说了。所以这句话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了解，我还是觉得不公平。因为哥哥这个以扫真的没做什么，因为他就还没出生啊，但是保罗就说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那为什么不拣选以扫？为什么拣选雅各？雅各还是一个狡猾，对不对？还会欺骗，做事也不光明磊落的人，对不对？以扫喜欢打猎，大侠，到底有什么不对？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不喜欢他，正如经上所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恨恶的恶，神为什么恨恶以扫？一个还没有出生的 baby 值得你恨恶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也可以从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耶稣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各位，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他特别括号了这个字，他说
你把那个中间这几个字爱我胜过爱这几个字就是有底线这几个字拿掉，把这个恨这个字塞回去，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ESV 的翻译就是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his own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他在讲 hate， 跟这个 hate 就是原来的希腊语的那个意思。和合本圣经的当时翻译的学者是不是想美化，所以把它故意这样翻译啊？其实不是啊。恨恶这个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讲要爱少一点。我们必须要爱主胜过于爱自己的亲人，爱少一点就是你不能够爱你的家人胜过爱主。同样的，上帝在拣选雅各的时候，他爱雅各多那么一点点，他并不是所谓的像我们人的那个恨恶的恨。神没有像我们用恨恶这个恨这个一词的心态来对待以扫，神也赐福了以扫，让他成为大国，神也给他应许，也巨细靡遗的实践这个应许，以扫也成为以东一个大国，他甚至比大卫建立王国还更早以前就成了一个大国。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从雅各把他哥哥的这长子名分夺走了以后，雅各到底得到了什么？从家族里面他什么也没得到，不是吗？他哥哥的牛羊他有得到吗？他父亲的牛羊，以撒所有的牛羊家产地业全部是给哥哥，弟弟雅各的所有的牛羊是跟他舅舅拉班那里辛苦工作上帝给他的。等到他回到了迦南地的时候，见到哥哥的时候，他不但要把他自己的部分牛羊要献给他哥哥，他要跪在地上跟哥哥说，我主，我的哥哥，我是你的仆人。他当时所骗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在实质上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不会像那个姐姐一样，他其实姐姐刚刚讲那个姐姐其实可以跟弟弟说，哎，按照民法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爸爸已经写了遗嘱。我相信那个以撒应该是没有写遗嘱的，他知道他所得的一切是从上帝来的，即便他是为了他舅舅工作，后来所得的这一切是上帝使他丰富的，他领受了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应许是上帝给他，并不在乎地上的产业，乃在乎他和上帝的关系。雅各一生蒙受神的祝福，神的带领，他成了被上帝牧养的人。其实雅各最后他了解到他所得的完全不是他抢过来的，他能够成了这个应许是因为上帝的心意拣选了雅各，要让他可以成为救赎的恩典，他成为那个救赎的代表，而从他而出会有这个救赎这个恩典跟随雅各和他的后裔，所有跟随雅各的人最后也可以得到这个如此般的恩典。当然从他这一族我们知道最后到了一人，就是耶稣基督，从了一人以后再到了万国万族，就是我们。所以神有没有公平呢？我们在问神没有公平，所以保罗也很清楚他要问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他再举例，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那发怜悯的。保罗在说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得着，其实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不在乎谁定义，意思就是说，哦，我意志力坚强，我下定主意，我一定要得着，我就会得着，不是谁意志力坚定的，也不是那个在乎奔跑的，不是谁努力的 effort， 你更用功，你跑更快，我花更多的时间，我更努力，没有，这个救恩
这个福音只在乎那个发怜悯的上帝。上帝有他完全的主权，上帝有他的怜悯，上帝要做什么上帝愿意做。所以十七节到十八节保罗说，那我再举一个反面例子，就是法老。神借着摩西跟他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在这里其实神也没有不要恩待法老，如果法老愿意归回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法老也可以被上帝使用，不是吗？神也用古列王，不是吗？外邦的王神也可以使用，当他愿意归服的时候，神可以让他使用。所以十八节，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如果法老王要刚硬，神说我就任凭你刚硬。所以这个里面不是，不要怪上帝。因为很多人就说，哦，神叫法老王刚硬，那就是神的错，是你叫我刚硬的，叫我不得救的。不是的，神学家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都有那个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接受神，是的。可是他有点像你去选餐厅，你等一下中午休息了以后，你可以 出去外面选餐厅。台北市你 Google 一下，至少有上百间上千间的餐厅，你午餐要去哪里吃饭是你的抉择，没错，你有决定权。可是你进了那个餐厅，你没想到你，我选一个最冷门的一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有一个桌子，发现那里有一个神已经为你预备的那个桌子，写着你的名字，上帝已经知道你要到这里来，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宴席了，那就是天上的家，上帝已经知道了，就是上帝在人的身上他要完成他的心意。这是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这是大哉神的奥秘啊！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被拣选，我们只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九章回到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有一个被圣灵感动，他的良心跟圣灵一同做工。这句话在英文译本大部分的翻译是 My conscience bears me witness in the Holy Spirit， NET 的翻译是 My conscience assures me witness in the Holy Spirit。我们的良心其实是一个上帝创造一个奥秘的地方，当我们良心被上帝擦亮的时候，它可以跟上帝对焦的，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做工的。所以不在乎外面的那些产业，你得了多少的土地，多少的银行账户，多少的股票，多少的名位，雅各最后知道的不是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不重要，他被上帝牧养的时候，他的良心必然跟上帝连结了，他必然与圣灵连结，他的 conscience 必然 bears 他自己成为神的见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愿意为他的弟兄，为他的骨肉之亲，就算自己不得救也可以，这是保罗的心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否也愿意为我们为信主的亲友有迫切的一个负担，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来牺牲自己的舒适跟利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是否像那位姐妹一样，她愿意长期的在祷告会当中为她的姐妹来祷告，我们是否有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当我们的良心被主照料的时候，被圣灵来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不是吗？所以最后要结束的前，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的结尾。第八章结尾的时候说到一件事情，他说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个鉴察人心的就是主，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得救，可是这得救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他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所以他替我们祷告，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所以他把我们的良心擦亮了，好叫我们 bears 在他里面可以成为神的见证。
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有什么呢？原来我们这些按照神旨意，预先已经被他知道，神预先拣选了我们，预先爱我们，愿意我们这些人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行，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预先被他拣选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是带领我们归向神的长子。而这件事情，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吗？上帝愿意我们得着，上帝愿意我们跟他同工，上帝愿意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上帝愿意让我们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世界上不公平，爸爸妈妈不爱我，我到公司的时候老板不赏识我，我做那么多的心，这个事情被同事credit 被同事抢走，我们很多的服事看不见果效。但是上帝说，这一切的一切，如果神已经呼召了你，神已经拣选你，神已经爱了你，那么你必然有一个像雅各的心肠一样，他也愿意他的兄弟和好，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位雅各最后他的生命反转，他知道他最后要成为多国的祝福，而这个多国的祝福最后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多国的祝福今天也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上帝国度的荣耀，帮助我们今天的以色列，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以色列不成为战争的机器，求神保守犹太人能够全家归主，求神保守以色列成为万国的祝福，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从以色列而出。但是那幕后的景况是世界的万国都要归向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感谢神，雅各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拣选的，但我们相信以实玛利，我们相信以扫也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主，在你的拣选当中，每一个蒙神所爱的儿女，不是凭借的肉身，乃是凭借这宝贵的应许。求主你再次的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良心与圣灵同作见证，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你，好叫我们这个原来不认识你的人可以成为认识你的人，在万国中为主做见证。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啊！借着信正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所拣选的。我们一起用每一天来回应啊神的话，也请执事们收奉献。
说度过每一时刻，我获得你量身或试验，我心靠我天父智慧计划，无理由再有与你跨年，他人人之言超越解不了，主日之我他所说量的，有我喜多鲜明他的挚爱，毫不纵容主不甘甜。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 更多的来亲近你，倚靠你。谢谢主赏赐给我们每一天够用的恩典，也是给我们够用的财物，让我们得以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也用在主你教会的圣工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